2001年，中国加入 WTO， 标志着中国获得了国际经济体系的接受。同年的911事件，使美国的注意力转向应对国际恐怖主义，中美双边关系平稳发展。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双方大体上维持着合作与发展的关系，并均从中受益。在国际秩序上，中国不是美国主导秩序的挑战者，并乐于在美国维持的全球安全体系下获得经济利益。美国则通过大量进口廉价的中国生产的消费品，得以对冲美元增发带来的通胀风险，有利于美国经济维持高增长、低通胀和充分就业的状态。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也制造出一种认知，不论美国总统的竞选者在竞选期间如何表示出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不论他们提出何种负面的对华措施，在他们当选后一定会对中国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暂时放下此前的反华立场，在具体事务上，尤其是在经贸问题上，采取对华友好的态度。最典型的是小布什总统，任职时间为2001至2009年。在2001年上任之初，他一改克林顿时期的中美关系战略伙伴定位，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但在他的大部分任期里，对华政策基本保持了现实主义的风格。2003年9月5日，小布什政府的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公开表示，美中关系处于尼克松总统访华30年以来最好的时候。2004年，在美国佐治亚州举行的八国集团峰会 G7 加俄罗斯上，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透露，八国集团有意邀请中国加入。这意味着该时期西方对中国的基本态度是接纳并融入。在这一背景下，中美双边贸易关系迅速发展。按照美国官方统计数据，2006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国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这一位置直到2019年因中美贸易战才重新让位于加拿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中美双方都试图对这一背景下双边的动态关系进行重新定位。2005年，中国学者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说，认为中国不走一战时的德国、二战时的德国和日本那种以暴力手段去掠夺资源和谋求世界霸权的道路，也不走二战后那种冷战对峙、称霸争霸的老路。中国寻求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可以通过渐进改革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来实现。同年9月，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一次关于中美关系的演讲中提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这一概念，对中国的和平崛起说予以回应。佐利克在演说中表现出了对中国的现实主义态度，赞同保持对华接触政策，并邀请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共同应对新世纪的挑战。基辛格对利益攸关方概念的解读是，华盛顿要求中国遵守规范和限制，承担与其不断增长的实力相适应的更多责任。随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原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动摇，美国维持其全球影响力的能力迅速降低，中美关系也因此再度发生结构性变化。在上任之初，奥巴马尚对中国保持合作姿态，美国学者伯格斯坦提出的中美共治，缩写为 G2 概念，在2009年获得了美国不少学界和政界人士，如布热津斯基、尼尔·弗格森以及时任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的支持。弗格森甚至发明了中美国这一词语，表现出迫切希望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下，中国分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的意愿。与此同时，美国政界和学界又表现出对中国崛起的不安。实际上，在佐利克的利益攸关方演讲中，人权已经不是美方对中国最关切的问题。佐利克提到的对中国的担忧包括军事透明度以及不对外开放市场的重商主义，这实际上延续了20世纪80年代保罗·肯尼迪对中国崛起的担忧。这种焦虑和担忧从未在美国对华政策考量中消失，而且影响越来越大。2011年10月，因为担心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迅速增长，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上撰文指出， 美国需要重返亚洲，一即通过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增强军事存在的手段，改变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影响力不断下降的状态。随后，重返亚洲战略先后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帕内塔等人提起，显然已经获得美国政界的接受。重返亚洲的策略在奥巴马政府中后期成型，意味着美国对华决策思维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如果说重返亚洲体现的是在安全领域美方立场转向强硬的话，它在更深的层次上也反映出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开始转向保守。这种认识的共识从安全蔓延到经贸和全球秩序上，其核心认知是中国在上述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和威胁。之前通过接触策略将中国成功纳入美国主导体系这种设想基本被美国政界和学界否定。特朗普政府中的美国贸易代表、中美贸易战的主导者莱特希泽就曾说，指望中国加入 WTO 后变成第二个加拿大，这种构想是非常错误的。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崛起导致美国的经济利益受损，实际上在2010年到2019年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达到了 2.25%， 保持十年连续增长。2020年1月，福布斯杂志报道称，美国本轮经济扩张期已经持续126个月，打破了1991年3月到2001年3月为期120个月的扩张期的记录。中国的经济增长并未对美国经济增长构成负相关，并非零和博弈。在2018年经济继续维持增长的局面下，美国对华政策转向保守，美国国内政治风气变化以及对中国的认识发生改变是直接原因。